谢神，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26跟27。当我们来看26章的时候，我要先提一点，26章它在编写上它是要跟24章是做对称的，因为从整个架构来看的话，从撒母耳记上21章到31章完这一大段都在谈论到大卫他的逃难。那研究撒母耳记的学者圣经学者，他把这一个大卫逃难的这一段经文他把它归类，他发觉到说从21到31它的中心点是摆放在25章，25章开头它就谈到了撒母耳的死。那由撒母耳的死，我们了解到撒母耳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伟大先知，他结束了以利时代的那种混乱，他也开启了为大卫的王国来做预备。当然神也透过他来高立以色列人的第一位王扫罗王。那他的死算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25章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他的中心点在于亚比该跟大卫的这个对话。神透过亚比该这一位有见识的妇人，他预备礼物来解除大卫的怒气，拯救拿巴的一家族。那拿巴因着他自己的硬心他的恶行，以至于神击打他他就死了。那我们了解到说神对于他所拣选的大卫，他是极其的保护。所以就文章来看的话，26章它的这个内容从第一节到第12节这一段，它又是跟23章19节的这个亚胡他们这个的告密有关。那对于大卫他的逃难，他时时刻刻的是要他要去逃避这个扫罗王的追逼。那26章这里说西弗人在这个23章19节他开启了第一次他对扫罗的告密他把大卫的行踪来告诉扫罗。那扫罗就差遣西弗人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好好的来监看大卫的动态因为扫罗他自己说大卫他为人极其狡猾这是扫罗对大卫的一种污蔑。那他也委以西弗人的这一个责任叫他们去监视。那我由23章那里带到24章，就有这个大卫他躲到隐基底在那里的洞里，那刚好扫罗追逼大卫因为他要上大号，所以他进入到山洞。那他不晓得大卫跟随行的人已经藏在山洞的深处。那大卫摸黑来到扫罗的身旁，割下他的衣襟那这是24章第一次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但是就算大卫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他的心也受到击打。那今天的26章有的人是把它认为说这是很类似的事迹，那可能是不同的这种 版本把它啊传流，透过文字或者口传，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因着不同人的这种传说而有不同的说法啊。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从圣经上啊严谨的这一种文学架构上来看，我们既然啊从诸多学者他们的研究来了解到他编写的一个架构，了解到21到31整个描写大陆啊大卫逃难的这段过程中心啊，他所要对做上下首尾的这种对应关系。既然25章是这段的中心点，那24章扫罗落在大卫的手里，跟26章啊，这里今天会谈到的第二次，那它是一个啊不同的事件。那编排撒母耳记的人啊，把这样记录下来，当然他有他的教导。那我们啊，从这个26章啊第一节到12节，扫罗他继续来追索大卫的命，但是我们也了解到神并不将大卫啊交在扫罗的手中。那这一次呢，把他来描写到大卫一听到扫罗要来啊追寻他，他就主动的啊去窥探扫罗他所安营的地方。那这里啊来描写到说，虽然扫罗他带有3000个精兵啊，这也是24章那一次他带领的这个人数。他们下到西佛的旷野啊，在路旁啊，在那里来寻索大卫。那到了这个哈基拉山的道路旁，在那边安营。那大卫啊，他有这个勇气，他下去来查看啊，果然是见到了这个扫罗呢啊，他所待的地方啊，中文把它翻作辎重营。那这个是按照我们啊中国人的意思，辎重营就古代来讲，它是一个啊受到保护，它放粮食跟兵器的地方。但是就啊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呢，它是一个也是有防卫啊，有挖壕沟筑防御工事的一个营寨。那扫罗王啊，他当然就住在这个受到保护的营寨里头。那这里谈到说，大卫他对于啊他身旁，他说对客人亚西米勒啊跟亚比塞来说啊，号召谁啊要同他下去扫罗啊所安营的地方。那结果亚比塞呼应大卫的这个呼召，他们两个人呢 啊就在啊夜间里头来到了扫罗啊他所安营他睡觉的地方。那因着整个营呢 啊他们都睡着了，大卫啊看到扫罗啊他所睡的地方，他的枪啊不离身，是插在他啊所睡过的地方。那亚比塞对大卫说啊，让他把这个枪往扫罗的身上一刺啊，只要刺一刺就够了。那大卫呢啊，他在这里他又类似24章的说法啊，他说不可以来害死亚威的受膏者啊。在这章里头又重复了亚威的受膏者啊，他不能够受到侵害。那24章啊，在整章里头也提到3次。那26章啊，他再加一次啊，总共有4次之多。大卫对亚比塞的这一个说啊，不能够杀亚威的受膏者，因为说没有人杀亚威的受膏者而不受罪的。那这一句话呢？啊，如果我们去对照21章 当大卫曾经逃到挪伯祭司城啊，那后来祭司城整个都被扫罗把他吩咐以东人多益把他们全部杀灭。所以这句话呢啊，他也反映出我们晓得亚威的受膏者啊，他包括了祭司，包括君王，包括先知啊，这三者的这一种具有这样身份职位的啊，都是要受膏的。那大卫啊，他用启示的口吻啊，他说亚威的受膏者，他如果被亚威击打，或者使其到了啊，或者出战阵亡啊，那这个命呢是交在亚威的手中，他啊绝对的啊，他不敢来伸手加害亚威的受膏者。所以大卫他就对亚比塞说，你现在可以取走他的枪和水瓶啊，那拿了这两样东西啊，他们就走了。那枪呢啊，它所代表的是扫罗他随身不离的一个啊保护自己的工具啊，也可以称之为兵器。那有的是啊来联想到这个枪啊是代表着扫罗王他的王权啊，他的一个权力象征。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扫罗啊，他有亚威那里来的恶灵在他身上啊，他想要刺大卫啊，他也是用枪，甚至有一次啊，他要刺约拿丹他的儿子啊，也是用枪。那这里啊，谈到了附带一个水瓶。就当时来讲，水啊，对一个战士来讲啊，它就如同人的血啊那样的珍贵。所以把这两样东西啊，把它取走，那表示呢，大卫他是有这个绝对的机会可以取走扫罗的性命的啊，但是大卫他不这样做。那这个文章啊，会谈到枪跟水，它同样的也让我们回想起在21章，大卫逃到挪伯祭司城啊，他是向祭司来求取食物。那最后啊，他求得了食物，他也求得了一个兵器啊，是哥利亚的枪啊，所以。在这边啊，他用这两样东西，同样也让读者啊去回想21章的那一个情节。那在那里啊，21章大卫他是用球的，那26章这里呢是神啊让他们来取得，因为在这个26章的12节这里啊是点明了。不是大卫跟亚比塞他们啊有多大的勇敢，或者说他们的身手多么的矫捷啊，他们走过让人家不能够察觉，而是这里说亚威使他们啊，是指着扫罗跟保卫他的人，他们沉沉的睡着了。是亚威啊，让他们沉沉的睡着了，以至于大卫跟亚比塞入营，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发觉，或者说他们啊在夜晚有任何一个人是醒着的。那这样的亚威让他们沉沉的睡着了啊，这种描述语呢，我们也了解到说，当在创世纪亚当啊，他寻不到与他作为相匹配的这个配偶的时候，那神也是让亚当啊沉沉的睡了。所以我们啊就可以了解到说，作者啊用这样的一个手法，他就是在谈到了是神啊他掌理一切，而非啊人的勇力跟智慧。大卫他取走了扫罗 枪跟水瓶啊，所以他们啊就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啊，因为他还意识到啊扫罗带领3000个兵丁啊是要来抓拿他啊，所以他就隔远远的大声的呼喊。那从啊13节到26章完的这一大段呢啊，他最主要是重点摆放在这个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对话。那大卫要跟扫罗之间的对话啊，他是先借由大卫对扫罗的元帅，也就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这个呼喊啊，他呼喊说：“亚尼尔啊，你为什么不答应啊？”意思就是说，亚尼尔，你怎么啊还在这个昏睡呢？啊，那这个亚尼尔当然被一惊吓啦，他就回答说：“你是谁啊？竟敢来呼叫王？”那底下大卫对亚尼尔的这一些话呢，啊，重点在于对亚尼尔的一个指责，也就是说，亚尼尔他作为以色列人军队的统帅，在所有的战士当中没有一个人啊他能够比得上亚尼尔，但是呢他代夫职守。所以大卫说啊，民中有人啊要害你的王你的族，但是啊你却没有尽到保护的这个职责，以至于王呢啊他如果真的这一次呢啊，大卫跟亚比塞要害他的话，那扫罗的性命啊老早啊就被取走了。所以大卫他用很严厉的这种启示的口吻来对他说啊，他没有保护王，他是该死的啊。他指着永活的亚威来启示，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族，就是亚威的受膏者。所以大卫他对于扫罗啊，他仍然是忠心的，他认为亚威神立扫罗为王，那作为他臣仆的啊，一定要忠心的来保护他。那大卫啊，他为了要证明说他所言啊不是吹嘘的，所以他就提醒说啊，你们看啊，王的枪跟水瓶在哪里呢？那当然了，这两样啊宝贵的东西老早就落在大卫跟亚比塞的手中了。那扫罗啊，他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啊，他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那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啊，那这种对话呢啊，它是跟这个24章16节啊是一样的。那啊，编排者故意把这样的话啊第二次来说，那他所要带出来的啊就是以下的这一个对话，也就是说大卫他对扫罗王所说的啊，他说：“我做了什么？那我手里有什么恶事？那我的族啊竟然追赶仆人呢？”19节啊到20节，这是大卫啊他透过他的口啊，他有极深的一个交代。那我们来看他说的啊是怎样的话语呢？他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人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亚威激发你攻击我，愿亚威收纳祭物。”大卫他对扫罗说啊，扫罗王说：“如果啊这是出于神的意思来激动你啊要来取我的生命的话，那他啊愿意来让亚威把它收取，他就如同祭物一样的献上。但是呢啊，如果是有人激发你，愿他在亚威面前受咒诅。” 如果这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人，当然这里大卫他是讲的比较委婉，他说如果有人激发你，那到底是谁来啊激发这个扫罗王要来取大卫的性命呢？那我们啊只能说这是出于扫罗啊他自己本身。那如果说啊再加上啊在背后来驱使的啊，那就是这个撒旦啊，那个恶邪恶的灵。所以大卫啊，他就指出了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人来啊，想要谋取大卫的命的话，那这样的人啊，愿他在亚威的面前受咒诅。那他继续说啊，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亚威的产业上有份，说啊，你去侍奉给神吧。就大卫他的理解，他今天他的产业啊是在神所赐的地上，如果他被赶逐离开了神所赐的这个以色列地，不管他到哪个地方，那他就不可能照着神的律例典章，神所要求的啊，神有他所定的这个地点日期和敬拜方式，以及啊他所立的这个祭司体系整个完整的来敬拜神。那如果大卫他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到异邦之地，那他是寄人篱下，就不能够照着神所定规的来敬拜侍奉他。所以他在这边他说啊，被赶逐呢就等于去侍奉别的神啊，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二十节他说，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啊留在离亚威远的地方。大卫他认为说，如果他今天是得罪神他罪有应得的话，那他啊受惩罚，他要被取命，他也要啊留在亚威的这个地方。我们晓得创世纪他的计划，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被逐出伊甸乐园，圣经的描写说啊他们是被赶逐离开亚威的面。那当啊亚当夏娃所生的儿子甘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对他的一个宣判啊也是让他离开亚威的面，但是啊文章的描写是他离神越远。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大卫他啊这样说的一个教导意义是什么。离开了亚威的面啊，就是受到咒诅，那不能够照着亚威所定的这个方式规矩来侍奉神，那就等于啊是在侍奉别神。
那扫罗啊他在这边呢、啊、他当然他说啊他有罪了，那你可以回来，
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啊，那我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这是扫罗他对大卫的一个认错。那有的人啊就把他比较二十四章的一个描写法，二十四章是谈到扫罗啊他的痛哭啊，他对大卫的一个说辞，说啊大卫他是以善报恶啊，他比他啊更为公义。那这边呢啊就没有描写扫罗他的那一种痛哭哀嚎，但是这边啊他谈到说啊他认为他自己有罪，那啊他不再追索大卫的命，他可以回来。那究竟扫罗啊他说这个话呢啊是有几分的真心啊，我们就由后面啊所记载的啊去理解到，这啊不可能是他真心的一个告白，或者说啊他的一个悔改。
那大卫
啊，他就说啊，王的枪在这里，那你可以派人啊把他取回去。
大卫再从啊，再次的来强调说，今日亚威把扫罗王的命交在他手中，但是他看重扫罗的性命啊，他看重这个亚威受膏者。那亚威他会照着个人所
行的，也就是照个人的这个公义
来啊赏报他。那大卫他所期许的，他今天来看重亚威受膏者扫罗的命，他也祈愿神来看重他的命，来保护他，拯救他。
那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啊，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
所以啊，扫罗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大卫啊，他就继续的来起行。
那我们
啊，把它仔细的来对照24章，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作为
啊，神他所要
拣选的人，扫罗啊，他是第一个，
大卫是要接续他。那两个人
的之间的一个
对话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文章
啊用两次对称式的这个来强调。
那大卫呢啊，他是不改初衷，他对于扫罗的一个敬忠。
那也透过他们之间的对话，透过扫罗王自己的口啊，来说到大卫以后神会怎样来赐福于他啊，他要怎样来成就神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这一个旨意。那我们啊，紧接着来看这个27章呢啊，他这个故事呢啊，又跟21章的记载啊有点类似，那但是时间点上啊，它绝对啊是不同的一个事件，因为他在时间的交代上啊，他有说到大卫他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啊，也就是耶斯列人亚希伦，还有这个拿巴的妻子啊亚比该啊，那这样的时间点已经定出来了。但是27章啊，他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谈到大卫啊，
他如何逃到加特去投靠亚吉王
啊。他在21章，大卫就曾经啊有一次去投靠。那他的这种对称性呢啊，当然有他所要强调，他所要的强调是在于说。就如26章大卫他自己所说的，离开了亚威的应许地啊，他就不能够去敬拜服侍亚威，他等于是跟神的这个应许的福无关啊，他也不能够来敬拜亚威这一位啊造他赐福与他的独一神。那开头语啊就说，大卫他心里
啊，他的在他心里的一个思想，
我们了解到啊，当25章那边也谈到说啊，拿巴他的心里的感觉啊，说到他啊心里快乐，他喝酒啊大大的醉啊，他也是用他的心，然后谈到说啊他的心的死，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一个人的这个心啊，本来是神赐给我们啊，去做
衡量事情啊，去做判断。
但是21章啊的开头，让我们来了解到说，大卫啊他的这一个看法，他却是啊有一种恐惧，说他不断的遭受到扫罗王的追索。虽然26章扫罗再次说他可以回来，他不再。啊，来追逼他，但是他越想啊，他就越害怕，他就说啊，不如逃到非利士人加特那里去。那扫罗啊，见他不在以色列地了，所以就不会再寻索他的命。于是呢，啊，他就带领着 跟他随行的六百人啊，投奔加特王马儿的儿子雅吉去了。那大卫和他两个妻啊，刚才已经说过了，连啊他们个人的这个家眷呢啊，都住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那有人啊告诉扫罗说，大卫已经逃到加特啊非利士人那里去了。那也真的照大卫所想的，真的扫罗啊他就绝望了，他就不再追索他了。但是这样暂时的解决了扫罗这边的问题，那他还是会受到另一层的这个考验。那我们啊继续从27章的5节到第7节，在这里啊仍然会存在着一种矛盾与冲突。非利士人本来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那大卫呢他西家带眷的去投靠敌人，那就故事的一个冲突性来看，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或许雅吉王他也风闻啊扫罗跟大卫之间的不和，那雅吉王或许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他认为大卫是一个能够征战的勇士，那他为人处事啊正直没有瑕疵，所以他也心存啊要把大卫收服作为他自己的仆人啊，这以后雅吉王的这一种想法啊就会被啊透过文章的描写被表白出来。但是就大卫他跟雅吉之间的关系，他也了解到说雅吉是他的敌人，那我们也深切的来了解到说，一山不容二虎啊，一国不能够有两个王。
那我们也了解到说，有句中国的古话说“功高震主”，所以大卫啊，他就对这个雅吉王说，他不要跟雅吉王住在同一个京城啊，他要求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啊，那才不会有啊刚才所说的那种冲突。所以雅吉呢啊就把这个喜格拉来赐给大卫作为居住地。那这个喜格拉啊是属犹大的啊，他说直到今日，也就是写撒母耳记啊那一个时候。七节他记载的大卫他在非利士地啊住了1年又4个月啊，这是简单的来描写到大卫之所以会下到这个非利士地的一个缘由。那我们啊也了解到说21章的一个描写，一个神所重用的人他流落到外邦地。我们从这件事情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他反衬出外邦人啊，他的敌人非利士反而能够来收容大卫，反而是本国啊他自己的族自己的王因着记恨啊，因着自己的私心啊，扫罗他就要来追逼寻索他的命。扫罗王跟非利士这个加特王来做比较，那扫罗王他的恶啊是胜过这个加特王雅吉啊，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也让我们啊来从21章所留下来的一个回顾。他在那个雅吉的啊手下啊，但是雅吉的臣宰啊曾经来了解到说他曾经杀败哥利亚，
那以色列人的妇人对他的歌颂说大卫杀死万万啊，
那这样的一个大能的英雄，而且是啊杀害雅吉王自己本族人，那所以21章最后大卫他在雅吉的面前装疯卖傻，以至于啊他
又离开了亚提王。
那最后啊，透过先知来啊，对他说啊，他要进入到这个犹大地去，不要在腓力士地啊。这是神透过先知来对他说话。
那这一次二十七章啊，以后神也透过奇妙的作为，让大卫啊，他不再居住在腓力士地，而啊会回到自己神所要赐给他的地区啊，这以后我们会啊再一次来谈到。那大卫啊，他既然作为亚吉的
手下呢啊，他当然他表面上就好比是做
腓力士人的佣兵。那腓力士人呢，他们是跟以色列人为敌的。那大卫啊，他带领的600人，
他们也要生存，
他们是战士，他们要征战。
所以这里来描写说，大卫他去侵夺基述基尼人亚玛利人之地啊。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住在以色列的这个南方，从苏俄直到埃及。大卫他去出战攻打这些异族人呢啊，他们杀了他们的这个人口啊，不留活口，那抢夺他们的这个牲畜，还有他们的这个财富。那这里呢，也描写到大卫他心里所说的啊，
他说大卫他不留活口的原因，他是怕这个走漏风声，因为万一留下的活口啊，被亚吉王把他啊提去询问的话，问他是哪里人，那结果呢啊，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玛利人呢 啊或者这里所说的是
啊基述人呢、啊、或者是基色人呢、啊、那大卫啊他
昏迷啊就不攻打啊自己的同胞。但是就亚吉他所得到的一个讯息呢啊，大卫却是
啊这样讲。亚吉曾经来问他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那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美的南方、基尼的南方啊。那这三个地点呢 啊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所管辖啊，是他们同族的人的居住地。那因为大卫会这样回答呢啊，就事实上来讲，他是欺骗了这个亚吉王，他根本啊没有去攻打这三个啊属于以色列民族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他是攻打异族人，那没有留下活口。那亚吉呢啊，他就听信了大卫的这个说辞呢啊，他心里说，大卫他使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啊。所以这个啊亚吉王他的筹算是这样，大卫呢啊他去啊抢夺啊自己本族的人，那本族人一定对他不谅解啊，所以这是亚吉啊他听信了大卫的话。那我们啊也了解到说，大卫啊他从26章到27章有这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变。那如果我们从啊文章的结构的一个啊分析对看的话啊，它是一个首尾对称的啊，这里投靠亚吉啊，他是要带出来这个他啊在扫罗的追逼底下，那他所要去揭露出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教导，就是26章19节20节的这一段话。也就是说，这里大卫呢他心里想，那我们去对照21章啊，同样有谈到亚吉王，从22章后面以东人多益的说辞，21章是谈到了大卫他去挪伯城，他去求问神。但是27章这里的开头是谈到大卫他心里的想，不谈到他啊去求问神。求问神的事情啊会留到以后34章那边啊才会再出现。所以这是教导我们，当啊你
离开了倚靠求问亚威，那在人心中所筹算的这一些事情啊，有时候是会偏离了这个神的道，有时候是会让自己落入到一个啊所谓的正邪啊不能两立的那一种冲突跟矛盾之间。大卫如果他要做一个完全正直人，他啊不可能是诚心悦府的来做敌人亚吉王的手下，那他要在啊敌人的王手下生存的话，他就不能够做一个啊坦然无惧啊不说谎不诡诈的人啊，这是一个啊极大的一个矛盾点。那文章把它两次的把它记载下来，就是要来凸显这一种啊冲突，也是归结到二十六章透过大卫他所说的，我们如果在亚威面前得罪，受亚威的惩罚，那他宁可死，他也要啊流血在亚威的面前，而不要被赶逐。因为就被赶逐离开亚威的应许之地，这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咒诅啊！所以二十六章十九二十，这是整个啊，这个透过大卫他对于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他们到异邦之地的一个很深沉的一个回顾跟哀痛。就算你在异邦之地有多大的战功，有多大的成就，就正如二十七章啊，对照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大卫他是为了保命装疯卖傻，二十七章他是屡战屡胜，但是他在亚基王的面前，他还非得啊来说谎，来欺骗王。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战功呢、啊？他还是过着那一种战战兢兢见不得天日的一种生活。那至于这对于以后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讲，就算他们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到世界各处去经商，他们啊去发展他们本身的这个技能，他们有多大的财富，就如同二十六章十九二十节所说的，一离开了亚威的面，离开了亚威的应许之地，那是受咒诅的。他们是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律法典章来服侍敬拜神。那就另一个说法，他们是等于是在敬拜侍奉别神啊，这是一个深层让以色列人引以为戒的。那同样对于我们今日跟从主的人来讲，我们也要深深的来想说，就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离开了神他所定规所喜悦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敬拜方式，而啊让我们到世界各处离开亚威神的面的话啊，就算有二十七章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也是没有用的啊，这也不是真正的能够照着神的喜悦来侍奉神啊。所以啊，我今日啊就简略的把二十六二十七那说到这里啊，愿神来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真的能够照着大卫所说的，我们蒙受神的这个喜悦，任何啊想把我们从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把我们赶逐啊，把我们从基督里所要得的这个基业，有这样意图，无论是啊空中掌权的啊，或是敌对的这一些恶人恶事啊，愿他们啊都受啊神的弃绝。感谢荣耀归于神，阿门。